我是圣母，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看自古以来哦，人类呢就会透过献祭啊，无论是动物的祭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祭拜的方式，去讨好各种各样的神明。这个也是在进化论里面哦所提到的，这个人是从猿猴这样进化来是没有的。我们看到猿猴他们是不会说去寻找一个信仰，去寻找神的。那人呢透过献祭也会尤其希望哦，想要透过就是自己的这种献祭去给神明，就去讨好啊，然后就去尤其求神明去宽恕自己，因为人都有很多的过失嘛，然后让神明也可以因为这个献祭啊去弥补啊，然后就来祝福自己。那时至今日我们常说哦，现在整个人类的年代已经不一样了，科技已经很发达了，人类的文明已经走得很向前了但是我们看到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信仰在做着这个献祭的事的，尤其是面对官兵，面对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些信仰在做着献祭的事，希望去讨好神明，希望在这些灾难当中能够去被保守哦。那可见我们人里面其实一直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我们看到人其实里面都会有一种良心的亏欠，就知道我们真的是需要献祭，需要去做一些的什么东西给这些的神明，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对着我们人里面的那些生命的软弱啊，那些的罪性啊，去做出那个的弥补哦。那本章经文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哦，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我们透过神的话语看到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成为了那个完全的祭，他已经成就了这个完全的祭。尤其哦，作者当时他是在对这个犹太的基督徒在讲解嘛，就是讲到基督成就的这个献祭是这么的完全，完全到过去你们在一个旧约的信仰，透过主要是摩西五经来领受的这个犹太信仰当中的献祭系统里面的缺陷，都已经完全的来补足了。所以今天我想把这章经文的主题呢，就定为基督已成就完全的献祭。好，我把这一章的经文分为两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呢是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看哦。属地不足的献祭，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这里讲哦，原来在这个第一节开始，在旧约的里面呢就有这个礼拜的条例，就是敬拜神献祭啊，祭祀神这些的条例，和天上和世界的圣幕，就是讲到是世界，就是地上，就是这个地上已经那时候神吩咐摩西所建立起来的地上的那个的帐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那这个帐幕就头一层叫做圣所圣所里面呢就有这个灯台，有桌子，桌子上面有陈设饼这些的东西这个是第一层。那在这之后呢，再进去又有一层的这个帐幕叫做至圣所，就是我们从旧约有读到的，经过圣所然后进入到至圣所。那这里呢就讲到有这个金香炉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会看到这个香坛这里或讲香炉也是那个香坛，就是它其实是在至圣所的外面的。那为什么会说这里这个作者解释说这个金香炉是属于至圣所里面的东西呢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好像一间店它有一个的招牌挂在外面，它已经是那个店的外面的部分了，但是它还是属于里面的。所以这里讲这个金香炉是属于至圣所的部分里面的一个属性，一个物品，但是呢虽然是它是在外面。这也讲到说我们就是要进入到这个至圣所香坛香炉，我们来到新约明白那个启示就是我们的祷告嘛，所以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进入到神的至圣所的。那这里继续讲呢，至圣所有 包金的约柜、约柜里面有神玛拿的金冠。我们回顾、出埃及记就知道玛拿是当时神从天而来的、对神的百姓在旷野这38年来的这个的供应、然后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那这个杖当时是表明亚伦他确实是神所拣选的领袖来的，让其他支派的领袖呢知道亚伦是神所拣选的，要看到他的权柄哦。然后还有两块的这个约板，就是讲到十诫啊。这里面这个杖跟这个两块的这个约板哦，其实就是讲到我们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神是会透过领袖来带领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哎，我只看神的话语，就是两块约板嘛，很清楚的记在那里，写在那里。我只跟神的话语，我不跟人的。哎，这也不对，因为神在这里啊，在他的至圣所的这个约柜里面放这根杖哦，其实是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领袖啊，今天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我们是要来跟随的。还有这个两块约板，当然简单就是很根基性的这个律法，就是讲到十诫，但更深层的，我们延伸其实神的那个对我们的很多的美好的心意，当然不只是十诫哦，还有神整个的话语，全备的话语，是讲到神话语的那一个的权威哦。那在这个约柜上面呢，也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那个施恩座。那这里施恩这里也有小字，有一些和合本的版本也有讲施恩是指避罪，就是遮蔽人的罪这些然后作者就说哦，这里面圣所至圣所有的东西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然后进入到第六节呢，他讲哦，这些物品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进入头一层的帐幕，行拜神的礼这些敬拜神献祭的这些的礼仪，按着摩西的律法。至于第二层帐幕呢，唯有大祭司一年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百姓的过错献上。就是我们看到其实进入至圣所，在旧约的整个的启示里面，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的，也不是说这些普通的祭司可以进的，是大祭司才可以一年进去一次而已，而且进去的时候是要带着动物的献祭的那个血不单只为百姓来求哦，百姓有软弱，就是祭司自己也是有一些生命的软弱，那也要进去到其中来带到神的面前哦。然后呢，第八节继续讲，圣灵用此显明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没显明，就是讲哦，当在这个旧约当中，这个的旧的这个帐幕的系统，当时是透过利未人在做的这样一个敬拜献祭这样的一个系统，其实还没有显明去到真正的至圣所的那一条路就是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因为地上的那个圣所也好，至圣所也好，只是一个天上的一个预表，是一个模型做出来这样。那继续经文讲哦，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哎，原来人虽然透过在这里面也是按着神的心意律法去执行整个献祭的条例，但是呢，在良心上面仿佛还是会有一些的亏欠。虽然真的是这么做，尤其是在里面会发现我们人的里面还是良心上面的亏欠生命的软弱总觉得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没有办法去活出来。那第十节作者又继续讲，那这些事呢，好像讲到旧约里面的一些吩咐，好像我们饮食吃喝诸般的洗濯，是讲那个洁净的礼，就是有一些清洗的条例嘛，这些的规矩作者说不过都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就是讲到其实这些东西是在做，但是都是靠着肉体在做，是没有一个实质的振兴的。这个命定到振兴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讲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成就那个救恩的时候真的我们看我们看尤其第九节这里给我们的提醒，很常我们发现我们人就是会有一种 很天然的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很多都会就是觉得我们来信仰信一个宗教就是要来做好事啊，就是要来做一些事，要来好让我来讨好这个神啊，来赎罪啊，这样那做了呢就会觉得良心稍微的好一点哦。那但是第九节的经文这里讲哦，在这种旧的献祭系统里面，因为人一犯了罪又要献新的这个赎罪的祭物，献各种各样的祭物，就是做来做去仿佛都觉得哎，我好像还不够完全，我的生命不完全，所以我又要继续的在那里献，不做的时候良心又很亏欠。但是在真理里面我们看到哦，来到新约，神更大的启示我们，其实我们人真的不是能够靠我们的行为就可以完全的。我们人很常觉得哦，我做了这些哦，我已经做够了怎样，有特别是有一些信仰会特别有这个的观念，包括这个在犹太教的只停留在一个旧约的系统里面，也是很常会有这些的观念。但是今天我们进入到新约，我们领受的启示是，我们已经不是说我做了什么，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如果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可以成就，那基督真的就不需要来了，也不需要为我们做什么了，我们也不需要他的救恩了。只是当基督来到的时候，我们发现经文这里讲，那个良心说叫敬拜礼拜的人没有办法让他们得以完全。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尤其是我们一些弟兄姐妹过去从其他的信仰来相信耶稣以后，发现里面就是有一种平安，是过去在他的那种旧的操练的里面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真的是特别要来留意这一点，尤其如果我们是从小就在基督徒的家庭，或者说我们以前是无神论啊，没有祭拜过其他的那些的偶像啊，那我们要来认定到这一点，哇，基督给我们的这个平安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好，那这里第一到十节我们特别看到这个属地的这个献祭系统的不足哦。我们接下来看十一到二十八节哦，讲到那个属天完备的献祭。那因为神哦，他很清楚看到人是软弱的，旧约献祭系统里面呢也有这些的缺陷，他就亲自预备基督来做成这个属天完备的这个的献祭。好，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第一个小点，第一到十一到十四节，尽心除死刑的祭。那我们来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其实就是讲到那个真的帐幕。基督他进入的那个更大更完备是就是天上的那个真的。因为地上的帐幕是神启示摩西是按着天上的帐幕的样子做的，那这里讲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是神的作为。那并且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为那一个圣所是真正的圣所，所以基督进去这样献上的时候，是回到一个神真实的一个同在，不会因为说地上有人犯罪，本来一个地方哦很有复兴，很有神的同在，但是因为人的罪，哎，又把神的同在给赶走了。没有，基督去到的那个圣所是神最大的荣耀所在的那个真圣所的里面，那这样呢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的事。那等一下经文我们会再继续看这个基督真正的这个进入到真圣所的这个献祭。那这里继续讲说，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哦，身体得洁净，就是旧约用这些的血啊母牛犊的灰啊撒在人的身上就得洁净嘛，这是神的话语跟我们讲的。十四节讲，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就是基督的献上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刚才在前面我们已经有稍微讲到，然后呢也让我们除去那个死刑。在这个英文扩张版圣经里面他也补充解释到，就是那个死刑其实就是一个毫无生气的一个仪式，就是已经在做在执行这个献祭的条例，但是里面良心还是亏欠，还是感到不足，做着做着就已经成了一种形式化了。那我们透过这里真的要来看到基督为我们献的这个祭，尽心除死刑，洁净了我们的良心，也除掉了我们这些是就是一个只有外表而没有信仰的实质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常都会带给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来做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重生，哪怕我们是真的信了主，今天经文也讲到这位主能够救我们脱离良心的亏欠，能够救我们脱离那种很仪式化的那种的信仰，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重生，其实我们还是变成就是很常我们用的一个名词叫礼拜天的基督徒，因为是一种仪式而不是一种生命，不是一种真的是来认识这位神，不是一种真正活泼的这样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能够脱离这样呢？那就是其实也是十四节这里讲的，基督借着永远的灵，这个灵就是圣灵嘛。今天我们知道这个灵就是让基督能够从死里，从他进入到这个死亡能够复活这么的一个灵，这个灵是大有能力的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来领受，我们的信仰也真的是就不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听了真的觉得是我仿佛来晨祷是因为小组长就是推动我来的，真的我信仰里面已经真的是一个很形式化，这个关键在圣灵。我们求，我们为自己祷告，求基督复活的灵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复兴起来，我们不再是一个仪式化的信仰。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基督这个属天完备的献祭还带给我们是什么呢？属罪赐产业的祭是15-22节，这里讲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就是让我们跟神可以得以和好嘛。他就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全约的时候的那些的过犯，就是我们在旧约的律法里面就看到其实我们人有很多的软弱，他就教这些被赎的人蒙召的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哇，不单只是赎罪还有产业，是什么意思呢？那这里16节作者继续解释，凡有一命必须等到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这个一命当然这里小字有讲是跟约是同一个字在这个原文里面，但是这里作者翻译成一命其实也是代表着他的意思，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遗嘱。这个遗嘱要生效，我们当然知道是那个立遗嘱的人他过世了然后才能生效嘛。17节这里也讲，那我们能够来领受是因为基督他真的在地上的时候他已经跟门徒讲了，我去要为你们预备地方，为你们预备住处。当然圣经里面还讲我们有永恒的产业，不只是一个永恒的住处而已，这些的产业真的是基督为我们死了，基督为我们流血牺牲，然后透过我们跟他所立的新约得着这个产业。那如果这么看的话，因为旧约是预表新约嘛，那旧约的条例其实18节就讲到旧约其实这个预表也已经是用血在所用血来立的约了。19节继续讲摩西当日借着律法 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用这些朱红色的绒、牛膝草，还有呢这些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洒在众百姓的身上哦，说这血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就是其实旧约的预表已经表明，这个祭、这个所献上的是要用血才能够来成就的。那同样呢，这个祭司也把血洒在帐幕啊各样的器皿上。二十二节讲哦，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了。那这里我们再次的看到，这个是因为有主为我们流血牺牲，所以我们这些罪才能得赦免。但是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基督徒更要来看到，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就是说有罪就有刑罚嘛，刑罚就被拿走了，不只是这样。经文这里说我们有那一个的产业，有那一个的产业。所以当我们这样来看到，我们真的对这个救恩的理解要上升一个的层次，我们也不要对就是这个救恩视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尤其有时候我们信主的生命就是很停滞，没有一个更新，对神的感恩也没有没有晋升。我们再次要来看到，其实神真的是没有义务要来拯救我们的，他是没有任何的义务的。因为人他造出来了，你们犯罪堕落，他是有他的主权，是来任意的来带我们的。但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他才让他的爱子耶稣这样来为我们献上。那讲到说除了我们得赎，我们还要起来得产业。得这些的产业怎么样才去得呢？就是我们相信神，我们起来按着神的话语去行神的旨意。那我们就看到，我们不要只做一个单单得救的基督徒，就是哦，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得救了，我的罪已经赦了，这样已经很好了，我每天生活就是已经很安稳了，过去很多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要这样，经文让我们看到哦，我们是有产业的，我们要起来得这些产业，我们要活出神的话。就好像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美地得产业，要怎样？他们要来顺服神，跟着神进入到其中，要来按着神的心意去得地，那这些产业就是你的。那可能有一些基督徒也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哎，这样我信主来拿这些的产业好像很功利耶，因为主为我摆上这么多，我还要一直的透过我要来做什么。尤其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我要做很多东西要来得这些的产业啊，让我在天上不至于是贫穷的。那我们真的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看，我们是来感恩神、回应神、活出神的话语。其实哦，这些产业是神非常看重我们人去得的。那我们就看回旧约这个创世纪雅各跟以扫的生命就好了。其实雅各的生命也很不完全，但是雅各为什么他能够被神拣选、讨神的喜悦呢？因为雅各他是很看重这个属神的产业的，他很看重那个从神跟他的父辈、先辈所立的那个约，那些属灵的产业也好、物质的产业也好，他非常的看重，所以他很想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反过来以扫他不看重，那就区分开来了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对神也是一样，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要来朝着标杆直奔，要来得奖赏的。如果神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重，那我们不要觉得说哦，我们起来行神的旨意很功利，我们不要这样。神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去做，并且这个产业今天我们真的用言语形容也没有办法形容到，但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将来我们要来得着的。那最后我们要来看到这个属天完备的献祭呢，就是刚才已经有稍微提到的，这是一个真圣所完全的祭。二十三到二十八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哦，这就是讲地上的这些这个 圣幕里面做的东西是照着天上做的，这些东西都需要用祭物去洁净，但是天上的本物呢，自然要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其实天上的这些物件哦，这些圣所至圣所的物件都没有来到地上被玷污，但是这里神为了是做一个让基督为我们做一个榜样，也是透过基督的血去洁净。天上的东西没有污染嘛，不像地上那样，但基督还是献上自己去洁净。那二十四节讲，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殿啊圣所。其实我们看基督他是没有进过这个圣殿里面的圣所，也没有进过那个至圣所的，因为他不是利未支派那的这个后裔，那他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是一进他的摆上线上，直接进入到了那个真正的圣所，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因为那个地上的圣所是因为人一直都不完全，所以又要进去献了一次，又要进去献，而且那个圣所也不是真的，是地上是天上的一个影子而已。二十六节，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就是基督他献上自己无罪的献祭就完全了。这是地上的大祭司祭司都完全做不到的，基督就是这样一次进入到真圣所里面献上自己，就完全了我们救恩所需要的这个祭。二十七、二十八节再次的提醒我们哦，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时候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要拯救他们。这里其实让我们来看到哦，基督为我们献上这么的完全，是进入到了真圣所，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对基督为我们摆上的，对神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再带着一个轻慢的一个的态度，我们都要来敬畏神。神的话语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这个末后的审判，人人都有意识，时候且有审判，这个是真的。如果它不是真的话，今天我们基督徒出去传福音那就是枉然了，因为这个是真的，所以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也要看到那个地狱火湖一直在烧的火，不死的虫里面的那些的景象真的是很恐怖的，所以真的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好机会，我们看到基督为我们摆上的救恩这么的宝贵，也看到如果没有这个救恩会进入到的那个地狱的刑罚的光景是多么的可怕，我们就再次的提醒自己，我们要起来传福音。那我们也求神赐给我们好机会哦，让他的圣灵带领我们有智慧，有好机会也在圣灵的大能里面传扬主的福音。我们要提醒自己，我们的信仰真的不要麻木，不要停滞。好，我想对今天这章经文做一个的总结。那地上的这个献祭系统哦，跟条例啊，是透过神启示摩西，然后呢就给人的。但是这里面还是有许多的不足，尤其人献亡了，良心里面还是有亏欠，因为这整个的献祭，包括大祭司自己，他也是有罪的人，也是软弱的人，他们在执行的时候，当然也是不完全。但是无罪的从天而降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献上自己哦，他是真实的进入到天上的那个系统，不是暂时的，那个是永远的。地上的这些圣所圣殿都会倒啊，都会被人给损坏啊，但是那个属天的献祭系统是完全的，他这么献上整个的救赎就完全了。那我们看到这一点以后，我们真的也是要来怀着恭敬感恩的心来回应主对我们的救恩哦。 我们真的要来活出一个敬畏神爱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要来轻慢主对我们所摆上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救恩的宝贵，我们要继续火热的为主传福音。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刚刚听完曾焕慈基传道对这一篇讲了一个蛮完整的一个关于完全的一个的献祭。那完全的献祭让我们看到在基督他作为这位大祭司，他本身又是那一位那一个的祭身，又是那一个献祭的羊，所以他几乎就是完成完全了整个在旧约的体系当中所启示但是尚未完全的。那当我们听完了这样的一整个之后，那我想补充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一个比较跟我们切身的一个的关联的，就是从今天的这个献祭的里头，特别是从十四节可以带出一个思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OK， 然后跟着我们就看到对不起，在我跳过了。 OK， 在十四节就是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可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那这个地方我想最终这个完全的献祭带出了一个跟我们生死攸关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今天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人生的大事？大事应该是来到一个生死攸关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说哇，那个就真的是大件事了，因为那是关乎生死。那关乎生死，在这个经文当中，十四节就给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他除去我们的死刑。我想这个献祭的完全，我们可以从礼仪，可以从很多角度来看，但是在一个跟我们很切身的事情上，却是他除去了我们的死刑。那意味着说，我们今天人生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要面对，是生活的，是思想上的，是整个的意识形态的，人很多人生所定下的目标、追求方向，但是所有的东西都来到一个很关键点，就是如果来到生命的结束、生死攸关的时候，那似乎其他的都不是太重要了，因为如果命都没有了，你其他的好像都不是最重要了。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基督所成就的是除去了我们的死刑。然后除去我们的死刑，那对我们的人生来说，那我们的人生是应当怎样的一个人生呢？所以当下面说到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所以我想所有的基督徒，当我们明白到这个救恩的关键点，我们免了死刑，然后我们今天继续活着，其实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活着的价值在哪里？岂不是就是侍奉永生的神吗？所以我想这里如果要谈到关乎我们的人生，这个地方第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活着的使命，就是我们的得救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无论你是全时间侍奉，你是在职场上侍奉，你是在你的职业上，在你的生活上，你都看到一样事情，就是我们原本是要面对永恒的灭亡，可是如今得了拯救，得拯救的最终的目的原来就是为了要侍奉神。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那侍奉神，那如果纯粹就是侍奉神侍奉神，我就是要侍奉神，这个心智虽然很好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十五节跟着就带出了一个应许十五节所说的，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过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对一个侍奉的人来说，我们并没有说我有一个心智，我就是要侍奁神，原来神还加上这个侍奉的终极 就是最终的盼望、有一个应许，就是得着那永远的产业、今天人的努力，其实某一个角度你还是有一些的目标、你盼望生活过得更好，你盼望儿女成才、你盼望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你盼望买一个房子，你盼望有这个有那个，你都盼望你的人生，你不会说、无所谓了，这些都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不会啊。你最简单或者说一个最基本，一个人如果说他好像什么都没有，可是他仍然活着、他凭什么仍然活着呢？他凭着一个盼望，盼望什么？我下一餐可以有得吃。有些人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什么都没有，露宿街头，可是他还是盼望可以，如果没有办法工作，他也盼望有人给予施舍，他还可以有下一餐，他还可以有温饱。那因为有一点的盼望，所以他就能够继续的活着。当一个人什么盼望都没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他连生存的能力都没有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活下去，就是因为他有一个盼望。而今天这里给我们盼望，看到的一个盼望是有一个终极的永恒的产业，那就是今天得以免死。得以免死就是说我们有永远的生命，而这个永远的生命就是我们活着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盼望。那当十六节提到这个有关彝族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师母跟我们都在谈一个有关彝族的事情、就是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很大的产业，但是却发现说你手上所拥有的任何的东西，其实如果你没有做一个安排跟交代的话，其实一旦世界的时间到了，那对我们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要去到进到永恒里。可是在地上仍然有一个所谓的就是你的家人留着的人要收拾你的残局，要收拾你的首尾。所以彝族原来真的是很重要最近我们对这个课题有更深的体会，更多的了解包括我想在教会我们没有很直接明显的，过去有提过但是没有很明显的讲，包括好像今天每一个人有一个叫做那个叫做预先治疗的一个通知书这个是法律承认的，就是说当一个人来到某一种状况，忽然之间你失去了自己的那个知觉跟判断来做你的医疗决定的时候，那现在的科学医学的先进是可以透过插管就维持了你的生命，但是那个过程当中是对当事人来说除了没有尊严很痛苦，但是又死不了。从医学角度你已经活不下来，可是从医学的先进它可以维持你的生命这种情况你愿意，你的家人因为舍不得你而就说当然啦、还可以救他，可以多活多久就要多活多久，其实这样可以活很久的，可能某一个程度可以活很久，但是他没有了任何的自己可以做主，所以他只有很痛苦的死不了又活不下去的那种的。那这个预先医疗指示的目的就是说，如果这种状况可以不必为我做抢救，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种的遗命，也是一种的遗嘱。所以当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些遗命遗嘱，所以最近有一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跟我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谈的就是因为他是做保险的嘛，所以他跟我谈这个的时候，我说我也给你另外一份他给我的这一份是我说这一份是如果可以用到的时候就是我没命了了可是我要给你一份是没命的时候你就得到了。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所说的这个遗命真的就是属于特殊的这一份的遗命。那这一份遗命是你看到经文这里所说遗命就是当这个人死了他才有作用。所以在这个地方十六节所说的 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人死了，因为十七节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留一命的尚在，一命还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这个一命是遗书了，这个遗书如果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没有用处的，就他死了才有用处。但是偏偏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刚才提到这个遗命也可以翻译成约，那这个约是原来基督用他的死跟我们所立的约，而这个约恰恰好就是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个约就产生效用了。而地上的约的效用是我们身旁的人，我们亲属的人，跟约有关的人来获益或者是相关联，可是跟死了的人就毫无关联了，因为这个约你没有份，因为是就是你活着的人才有份来领取这一份的遗命所留下遗书所留下来的。可是恰恰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当我们离世了，原来这个遗命这个约就产生了功效，我们就得到了我们这一生所付出的所努力的。我们这一生为什么要积极的服侍神？我们这一生为什么要努力的为着主的缘故，宁可谦卑柔和，宁可吃亏，但是我们都可以为着主而活，因为恰恰好就是当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生的果效就是会因着我们的离世而就成了有效的，在永恒里头得了那一份的产业所以我想今天基督既然是那个完全的那一个的献祭，而这个献祭跟我们的关联，我们却是在这一个约的里头的那一个承受产业的人，所以我想这是何等的伟大。所以在地上我们立遗嘱是好的，给后人有一个好的交代，但是在永恒里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份是基督跟我们已经立的这一份的遗嘱，是叫我们得享永远的一个产业。所以感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带着盼望来过我们的每一天。